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最近中国官媒新华社为了香港的廉政公署成立40周年而推出的电视片《廉政公署》引起了读者和观众的注意。该作品是新华社和香港城市大学新闻传播系联合拍摄的四集系列电视片，反映了廉政公署成立40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在中国大陆各级官员腐败之风愈刮愈烈的当下，中国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个廉政公署这样的独立可信的机构呢？中国能否借鉴香港的反腐经验呢？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相关的话题。第一位呢是电视片《廉政公署》的总编导，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主任何周博士。何博士通过电话从香港参加节目讨论。何博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
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朝博士，韩先生欢迎您。
谢谢。
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开通，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观众朋友随时拨打电话参加话题讨论。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何周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呢，您是这部电视片的总编导，那么我们想请您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电视片的制作或者说开始的酝酿呢，有没有中央高层的一个授意？另外呢，我们看到呢，新华社在他的2月20号呢，在他的一篇报道中呢，引用了新华社副总编辑吴锦才的话说这部纪录片呢题材选择非常好，上线播出的时机呢也选择得很好。就上线播出的时机指的是什么？是不是跟中国大陆当前的这个反腐的大背景有关？
这个片子呢制作呢基本上还是就是新华社在香港的这个新华电视主动做出来的。那么这个基本上应该和那个中央高层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这个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呢，当时主要是考虑到现在中国是进行大力的反贪倡廉的这个活动，那么中国现在的这个贪腐情况呢和香港在70年代初期的形势呢就比较接近，因此呢就觉得做这么一部片子对中国和对其他的相似的国家有相当大的借鉴作用，因此呢就向廉政公署提出来。正好廉政公署呢在今年呢也是这个成立40周年，所以呢这个片子就赶上两个时机，一个是中国现在在进行大力反贪倡廉的这个时机，另外一个呢是廉政公署40年回顾的时机，因此呢这个片子呢就这样做了。当时我们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呢，主要想法呢是做一部国际水平的这个一个纪录片，因为中国的纪录片现在也是刚刚开始，而且香港这边呢由于香港本身这些电视台啊对纪录片的这个投入呢也少，所以呢做一个大型的就是政治关于政治体制这个社会风气的一个纪录片呢，也是说在纪录片的这个领域里头呢做一个我们想做一个经典的片子，这是主要的当时的考虑。
那现在这个片子呢是在国内一些网站上是播出来，而且反应呢也相当的好。据新华社这个报道说在乐视网上14号同步播出的时候呢，3天的时间点击收看的数量就突破了20万次啊。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在所有的机构都是置于这个党的领导之下，那么您觉得在中国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个像那个联署这样的一个机构呢？
有可能了，因为其实中国已经试验过，早年间是在广东省就有一个反贪部门呢，有点接近这个廉政公署的这个运作。同时呢，据前段时间的报道呢，在珠海的横琴特区呢，准备成立一个就是和廉政公署运作模式相似的一个机构。那么这个机构现在建立没建立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前段时间是有一段时间有相当多的报道，就说是因为这个横琴岛呢它是要建成一个特区中的特区，所以呢它可能因为和澳门非常接近，而且有相当多的澳门企业在那个横琴岛上，所以建立这么一个机构已经有一些探索了。那么这个你说中国可不可以建一个和这个廉政公署类似的机构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这个中国的纪检部门、反贪部门和监察部门，其实3个方面呢，其实可以合力合起来做一个相对独立的，同时既能够监督下级机构，同时也能监督这个同级的机构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形式，其实香港已经摸索出来这一个整个一套运作的体制，这个经验可以值得借鉴的。
那么何教授，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的廉政公署呢，主要针对的是港府的警方和官员的腐败啊，那么只对香港最高行政长官负责。 但是我们在大陆看到呢，如果说比如说中央成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廉政公署，那么他只对习近平负责，那如果习近平有问题的话，他敢进行去进行调查吗？
那香港廉政公署是这样子的哈，在70年代成立到这个到2008年以前呢，是这个廉政公署是不能调查特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的，包括当时的港督和现在的特首。但是2008年香港立法会通过了一个新的修正，就是对这个原来的这个就是反贿赂法，这个进行了这个修正，因此呢。香港的廉政公署可以调查行政长官。其实呢，现在香港的廉政公署呢，也在调查刚刚卸任的曾荫权，就是前行政长官，他涉及一些，比如说，坐飞机啊，坐游艇啊等等，可能是接受不当的礼物或者待遇的这样子一个行为。那么，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廉政公署呢就不直接向这个行政长官报告，而是廉政公署和香港的律政司来进行联合调查。而且律政司呢，主要是这个进行，就是因为他就这个里头的报告程序呢，就不要经过了这个最高长官。所以如果是有法律的依据，因为香港有这个廉政公署条例，这个条例赋予廉政公署独立调查的这个权利，而且立法会呢又对这个反贿赂法呢进行了修订，这个修订之后呢，廉政公署可以调查最高的行政长官。那么如果是完全按照法律程序来做的话，如果能够是做到这样子的法律程序的话呢，应该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对任何人在法律面前进行公平的调查和公平的这个审理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想请韩博士给我们谈一下，您觉得中国可以从廉政公署这里这种反腐中学到什么样的经验呢？
行，我的看法呢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首先呢，廉政公署，香港廉政公署之所以能够高效的运作，首先是香港社会本身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法治社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境，没有这个环境，那种高效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要看它成立的历史，刚才这个何教授谈到是，就是说在70年代香港的这种腐败，主要这个腐败是从执法单位警方开始的，这个警司首先这个贪污腐败，那么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弹，在这个公园集会啊，要求这个学生，首先是学生，然后呢市民加入，很像北京八九民运的时候那个情况。但是呢，港督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根据这个建议呢，设立了这样一个廉政公署。那么中国其实跟廉政公署很早就开始已经互动了，80年代，因为很多的这个贪腐案件都是跟驻港机构、驻港人员有关系的，所以呢很早就有合作。合作的结果呢，就是说，刚才何教授也谈到，那广东省第一个在检察院成立了反贪局，反贪局的模式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廉政公署这个模式来进行的。刚才这个珠海市是讲的，又要成立一个更加的这个综合性的，叫做廉政办公室，把所有的机构组合在一起，那么也是按照这个模式来进行的。中国在这个是不是采取这样的一个全能模式这个方面呢，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但是它这个瓶颈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是一个体制的一个瓶颈，就共产党是强调一元化领导，那么所有的这个机构都是在党的一把手的领导之下，纪委我们知道过去，现在中国反贪机构主要是纪委唱主角，那么还有这个检察院，还有这个监察部，纪委是管这个党员的，监察部是管公务员的，这个检察院呢是管这个一般的这个犯罪行为的。那这个问题呢，在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他们还是受到同级的党委的领导。18届三中全会讲到这个，就深化改革，有的讲腐败，这个怎么样那个体制啊进行改革。那么他把这个反腐的主体责任还是让党委来承担，纪委呢只是一个监督的责任。在这个瓶颈之下，一党独大、一党专制的督导的这个情况下，老百姓又不能直接参与这个反腐的这个斗争，又没有言论自由，媒体又没有新闻自由，司法又不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有这个香港廉政公署这样的高效率。香港廉政公署之所以有高效率，是一个它的独立办案的这个机能，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想请香港的何舟教授来主要的谈一谈。一说起来这个廉政公署，我们都想起有一部电影叫《廉政风暴》，我们都看过这个电影《廉政风暴》。廉政公署的成立是当时香港在这个港英时代的时候成立的。刚才韩连陶博士谈到，就是现在的香港的社会啊，严格的来讲呢，仍然还是一个法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啊，司法呀、媒体啊都是非常的独立的。我想请何教授谈一谈的，就是当时之所以会产生廉政公署，需要成立这样的一个机构，是当时港英社会时期的香港的法治状况不好，新闻不够独立，新闻监督不够好吗？那么现在我还这个问题没有问完。第二部分是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廉政公署所发挥的职能和1997年有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个话又说回来，就是公平的讲哈，香港在这个70年代的时候，这个法治，这个因为主要是香港的社会啊，还是基本上一个华人社会。那么英国政府当时在香港实施的统治呢，当然是殖民地统治。可是他殖民地统治，他有严苛的法律，他经常严苛的法律不是严格的执行的，因为他大部分的执法部门虽然主管人员都是英国人，但是大部分的执法人员都是当地的华人。那么这样子，当时这个香港的新闻自由也不是完全充分的，因为香港的新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港英政府给予的，它的新闻自由是到后面逐渐发展起来的。所以呢，当时的社会的情况也是一个威权社会，也是一个行政主导的社会，也是一个全社会贪腐的社会，也是一个法治不太健全的社会。所以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就是由我们讲的上层的设计了廉政公署。当时廉政公署刚开始运作的时候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贪腐实在是太普遍了，一抓比如说抓警员，一次抓警员就抓200多，这个引起，所以后来就是引起了这个我们讲的廉政冲突，警员造反，最后呢，这个当时的总督麦理浩不得不颁布一个局部特赦令，特赦了1977年1月以前，一些有贪腐行为但是未被检控的人员。那么这后来当然也起很多争议。但是我现在想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威权社会它也可以进行很多的反腐的行为的。这是一个，就如果是有决心的话，也可以进行很多反腐的这个作为。至于说这个从根本制度上要进行改革的话呢，当然我就讲，我们在片子里头特别强调一点，这个香港这个社会能够成为一个清廉社会，廉政公署功不可没。但是呢，这也是香港社会整体在文明进程中的成熟。香港社会在廉政公署的推动下，全社会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对贪污零容忍。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嘛。这个香港的有些这个媒体的评论人就说的，当时我们也是华人社会，当时我们也很贪腐，但是大家最后决定，就整个社会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容忍这个贪腐行为，这也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这个像廉政公署这样子的这个推动啊，我们现在讲到这个中国大陆的制度当然有很多很多的缺陷，但是你真心要进行反腐的话呢，还是可以有很多作为的。当然你说这个权力的监督是不是要这个权力的监督一定要有别的制衡的力量，比如说这个自由的媒体，民众的参与，而且还有一个独立的这个执行和调查进行教育的机构，这都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反观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和当时香港的情况有非常多的接近的地方。这个廉政公署做的一个相当大的工作呢，就是进行普及和教育和防止贪污的这么一个教育的活动。那这也是一个这个社会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整个社会你不能希望一个部门就能解决整个社会的问题，要整个社会达成一个共识。在社会基本道德水准下降的情况下，你单靠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和一个部门的话呢，要做好全社会的这个防贪和反贪和倡廉的活动的话呢，那是有难度的。但是我觉得也不应该灰心啊，就是说在目前的制度下应该还是有很多 地方可以有作为的。我们现在看到最近这一波的这个反弹的这个活动呢，还是起到了一些成效。要下定决心的话呢，你逐渐的做一些事情，使得这个反贪的部门呢有相对独立的权利，对，那么这个就形成哪怕是党内互相的监督，那么也是一个进步。
好的，好，韩先生有回应是吗？
对，我觉得这个何先生谈得很好，我还是赞同他的观点，就是说如果是在现成的这个现存的这个制度下，我们也看到自从王岐山主政这个纪委以来，那实际上有很大的这个仕途啊。